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11月4日，俄罗斯庆祝民族统一日。这个新的国家节日起始于2005年11月4日，是为了纪念1612年民间义勇军在米宁和巴扎尔斯基带领下将莫斯科从波兰侵略者的手中解放出来而设立的。历史上，这一节日也与俄罗斯17世纪结束黑暗时代，俄国重新复兴有关。节日那天，各政治党派、社会运动团体将组织各种游行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还举办音乐会和体育活动。
本期节目，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些不为公众所了解的信息，以丰富您的俄罗斯国情知识。
大家知道，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领土面积超过1700万平方公里，横跨11个时区。从面积上看，俄罗斯要比美国多2倍，比法国多20倍。因领土广阔，在这里有世界上最长的跨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它将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以及远东地区连接在一起，从莫斯科到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里程9288公里，乘车前行需要经过64个站点，耗时6天加2个小时的时间。
这条铁路于1891年开始铺设，几乎持续了25年时间，项目非常庞大，消耗掉俄罗斯国库15亿的金卢布。最复杂的建设区段是贝加尔湖地区，在这里不得不铺设通过悬崖的隧道，经过山涧河流的桥梁。西伯利亚铁路干线是双轨道，完全实现了电气化，装备有最为先进的通讯和管理系统。有趣的是，这条世界上最长的铁路线或将变得更长一些。2017年8月，奥地利交通创新技术部通报说，有意将西伯利亚铁路干线从科西策延长到维也纳。这条宽轨的铁路建设将从2023年开始。
谈到俄罗斯领土的广袤，我们还是应该回忆一下，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俄罗斯帝国的东部领土要超过亚洲的界限。其中包括美国东西部的阿拉斯加半岛和太平洋沿岸的一些岛屿。当时俄罗斯居民数量不足2000人，管理如此庞大的区域，其力量是难以承受的。而且当时的俄国刚刚输掉克里米亚战争，国家急需资金，这就是亚历山大二世不想拱手相让，决定将其卖给美国的原因。根据1867年10月18日签署的条约，美国政府为购买阿拉斯加支付了720万美元。720万美元按照现代的标准确实微不足道，但是不能说俄罗斯真的将其贱卖了。要知道，19世纪中期的阿拉斯加从经济上来说是一个没有开发的地区，人烟稀少，主要的财富是动物的毛皮，这些到底值多少钱呢？
而当时的美国并未因这笔交易而欢呼雀跃，一些政府成员和议员们认为给俄国沙皇支付的钱太多了。仅在几十年后，当在阿拉斯加发现大型的石油、天然气、白金、煤炭和其他的矿藏后，华盛顿才将这笔交易称为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最大成绩。
下面 我们将为大家讲述另外一个故事。40年前，也就是1977年的11月1日，苏联超音速客机图144进行了第一次飞行。
上世纪60到70年代，所有的人都认为未来属于超音速的飞机。专家们指出，20年后，航空公司将至少需要900架此类型的飞机。不同的国家针对这种机型有数十种设计，但是仅有两款，即苏联的图144和英法联合生产的协和式客机执行了实际意义上的飞行。
协和式客机共飞行了27年时间，而苏联的图144飞行时间要短得多。尽管开始的时候一切都非常顺利，1968年12月31日，图144进行了首次飞行，比自己的西方对手早飞行2个月。而在半年之后，苏联飞机成为首架超音速的客机。
然而1973年的法国勒布尔热航空展中断了图144的成功之梦。在进行飞行表演时，苏联超音速客机灾难性的坠毁，图144机型的飞行测试临时中断。但是其后续的完善工作和机场基础设施建设一天也未停止过。1977年10月，图144获得了飞行证书和客运权，新机型穿梭于莫斯科和阿拉木图之间。这条航线的飞行高度是17000米，时速为2300公里每小时，3000公里的距离仅需要2个小时时间。有幸乘坐图144的乘客都有惊叹之感，极其舒适的条件，训练有素的空姐，以及起飞时相当于航天器飞行的感觉。当然还有进入菜单中的黑鱼子三明治。飞行过程中，乘客们还可以品尝到当时很少见到的奶酪烤肠和柔软的甜点。机上酒类有水晶杯中的亚美尼亚白兰地和200毫升的瓶装干白。按照设计，机载平均人数为80人，相当于78%的载客率。考虑到票价较高，这是相当不错的成绩。当时乘客要为速度和舒适补充交费。1978年夏，图144再次遭到重创。新款机型在莫斯科郊外执行交接飞行时发生了火灾，大多数的成员得以生还，但是飞机几乎全被烧毁。专家们烧完给出的结论是，飞机的结构可靠，即使在被火灾全部笼罩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操作，而且飞机机头撞向地面时并没有发生爆炸。很快就弄清楚火灾的原因是燃料系统机构出现了变化，这与飞机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尽管如此，所有图144超音速飞机还是被完全停飞，而且是永久停飞了。
1983年，苏联政府颁布停止图144项目的命令，正式原因是没有利润，高油耗和地面服务费过高，导致机票的价格居高不下，这是苏联大多数的公民所无法承受的。后来英法的协和式客机也以类似的没有商业效率的原因而被停飞。
俄罗斯航空公司图144机型仅飞行了55个班次，那些不再做客运飞行的超音速飞机后来都被当做了飞行实验室来使用。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